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举清泉甘露。嗨，你好，我是丽文，盼望经过了您忙碌的工作，这会儿能够安息在神的面前。在清泉甘露节目里边，相信您知道啊，我们每一次呢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啊，我们都能够从神那里得着许多许多的帮助。盼望这一集的节目也一样的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帮助。我们今天呢要研究耶稣拣选十二个使徒的事情。在拣选十二个使徒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何等的慎重的花时间祷告。什么是使徒呢？使徒就是在主耶稣传道生涯中跟随主耶稣的人，那么亲眼看见耶稣，与耶稣同在一块，并且呢是蒙耶稣所特别选出来的人，负有使命在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上的人。在传道的生涯当中，跟随耶稣的人很多，在这许多人当中，耶稣特别就选出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花更多的时间跟他们在一块，训练他们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接续主耶稣的工作。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以后，这十二个使徒就成为建立教会的先驱，为神的国度做了不少的工作。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耶稣如何拣选这十二个人吧。那是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到十六节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到十六节，这段经文怎么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清泉甘露林立文，祝愿你恩典满满。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那里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这里提到那时，就是指主耶稣的事工越来越受注目，反对他的势力也越来越激烈的时候。所谓反对的势力，当然就是指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在这段期间，主耶稣拣选了十二个使徒。在拣选十二个使徒的预备工作，就是主耶稣上了山整夜祷告。 这是非常美丽的举动。我们常常看见教会选举执事领袖啊，有人提名，有人复议，有人投票等等。盼望呢，这些提名、复议、投票之前，也加上一个程序，就是祷告。因为连主耶稣，神的儿子，在拣选十二个使徒之前，都需要整夜祷告，与神沟通，更何况是我们呢？主耶稣即将在第二天选出十二个使徒，借着他们，主耶稣的工作要更加的拓展，因此他就到山上去整夜与神交通。在主耶稣将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向天父祷告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这里说的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就是指他经过那个晚上在山上祷告之后所拣选的那十二个人了。在那个晚上呢，主耶稣与神的交通之中啊，就做了决定，要拣选那十二个人。神将神自己的心意向肉身的主耶稣启示。在天亮以后，主耶稣就知道将指定哪些人。到了天亮，他准备挑选使徒，便叫了他的门徒来。所谓门徒，就是学生、跟从者，而使徒就是被委托一个信息的人。从主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名单里边，我们看见这是十二位不同类型的人，有渔夫、税吏，有政治人物、奋锐党，有加利利人，有犹大人，有性格暴躁的，有仁慈的，有爱心的，有领袖型的，有跟随者，有信心的，也有信心软弱的，更有一位最后成为出卖主耶稣的犹大。主耶稣这一次的拣选，我们毫不怀疑是出于最有智慧的拣选。在主耶稣永恒的智慧当中，他拣选了最适当的人。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主耶稣所选的人呢，怎么都是凡夫俗子呢？怎么不选一些有学问、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呢？怎么主竟选一些看来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的人呢？不过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用人有限的智慧来评定神的决定。在神永恒的智慧里边，他看到了过去、现在、未来，他也洞察人的内心，他才真正知道谁适合担任什么工作。我们有理由相信神的决定绝对不会有错，因为从整个历史的进展当中呢，我们看见神从来不会出差错。也许弟兄姐妹心里会说，哎，在十二使徒里边，不是有一个人后来出卖了主耶稣吗？主耶稣为什么要拣选这么一个人呢？其实主耶稣由始至终知道犹大的底细。主耶稣曾经对十二个使徒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另外在主耶稣的祷告里面，他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从这些的经文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在拣选使徒的时候啊，他已经知道犹大会出卖他，也知道犹大最终是沉沦灭亡的。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还要拣选犹大呢？弟兄姐妹，从这个行动当中，我们不得不被主耶稣的爱所感动。对于那灭亡之子，主耶稣给予悔改的机会比一般的人更多，甚至让犹大跟随主三年半的时间，让犹大分享许多神丰盛的恩典，这更彰显了犹大最终的灭亡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人。 因为神已经给他最多的机会认识真道。这就是为什么犹大被列在十二使徒当中了。
一本充满人情味的书，一本记载耶稣生平事迹的书，《路加福音》，伴您走过天涯路。
另外一方面，在十二使徒名单里边，我们对这十二个人究竟知道多少呢？也许有些名字啊，我们不加思索就可以立刻背出来。我们一开始呢，就可以冲口说：“哦，这十二使徒里面包括彼得、雅各、约翰等等。”那么如果啊，我们要讲完这十二个人的名字呢，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背得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头除了常常提彼得、雅各、约翰以外呢，而其他的人好像很少提到，看起来呢似乎这只有两三个人比较成功，其他的人好像不太成功，所以不受重视，不常被提到。如果我们这样想，那就错了。圣经没有详细说明为什么其他人的名字不常出现，不过我们从圣经字里行间呢，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的线索。我们可以知道，这十二个人除了犹大以外他们的服饰是很庄严的。在拔摩海岛的先见就是约翰这十二使徒之一约翰，在异象当中呢，他看见神的城和最后的胜利的时候，他说那个城墙的十二根基上面呢，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有一天我们看到呢，刻着名字的石头的时候，会发现刻着彼得的名字的那块根基石头并不比刻着其他的使徒的名字的石头还要大。不会的，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在主的面前的服侍都是受到重视的。当然那位犹大沉沦之子他就不列在这里头。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看见后来他们另选了一位来取代这个犹大的位置，所以加起来还是十二使徒了。我们话说回头，我们看见约翰那个最后去世的这位老约翰使徒，他在异象当中看见神的城和最后的胜利的时候，神纪念这十二使徒的名字。我们看见我们所服侍所得的奖赏是看我们的忠心，而不是我们的知名度。虽然这十二使徒里边有一些知名度不高，因此有时候我们背起他们的名字好像背不全印象不深，但是在神面前他们一样是忠心的，他们有一天名字都要刻在神的城里头那个城墙十二根基上面啊。我们中间有一些知名人士，可能我们以为他们有一天要得到很大的奖赏，但实际上在神面前神洞察人心，也许他的奖赏还比不上一位普普通通的人。我们可能以为我们的贡献很大，但是也许我们的奖赏还比不上我们工作上的一位的助手。因为这些人，这些小人物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服侍，如果他们是忠心的话，他们的摆上并不会比我们少，所以他们的名字一样会被纪念。弟兄姐妹，今天呢使徒已经不存在，但是使徒的工作却是你我在共同肩负着。盼望我们都像当年的使徒一样，对主至死忠心。好，我们下一集节目再聊吧。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林丽文，再会。
其实呢，跟一般人比起来呢，丽文并不是特别爱笑的那种人。
不过在笑这个问题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特别可以在压力之下笑呀。所以呢，从丽文的笑声里，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很有韧性的人呢。那对我来说呢，丽文的笑声就更是让我看到人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喜乐地面对压力。
感谢您收听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节目，欢迎来信交流，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 thuek2004@yahoo.com